欢迎各位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几个精彩的科技界新闻。首先，让我们来深入了解 Google DeepMind 最新推出的全新 AI 模型 Gemini 2.0。 它不仅性能卓越，还引领着 AI 技术的未来。接下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最新规则将为 AR 和 VR 技术开创更宽广的天空，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未来带来了新的想象。最后，社区和法律纠纷之间的一次重要决策 WP Engine 与 Automatic 之间的法律纠纷案件进展，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对开源社区运作模式的思考。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探索这些科技资讯背后的故事。Google DeepMind 最近推出了面向代理时代的全新 AI 模型 Gemini 2.0。 这一版本不仅在性能上超越了之前的版本，还新增了原生图像和音频输出以及工具使用功能等。 Gemini 2.0 Flash 已对开发者和信任测试者开放，并计划明年初向更广泛用户推出。此外， Google 还通过 Gemini 2.0 探索代理体验，包括 Project Astra、 Project Mariner 和 JUICE 等项目，全力以赴打造 AI 技术的未来。Gemini 2.0 的推出得益于 Google 在 AI 创新全栈方法上长达10年的投资，它由 Google 自主研发的第六代 TPU Trillium 提供支持，这标志着 Gemini 模型新纪元的到来。在问答区，网友们对于 Gemini 2.0 Flash 模型的性能表现展开了讨论，其中一个用户分享了如何在终端使用这一模型的方法，另一些则对 Google 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具体产品表示赞赏。同时还有人提到了新 SDK 采用的现代化最佳实践，认为这可能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最近通过了新的规则，允许在整个6000兆赫兹频段内开展非常低功率 VLP 设备的运营。这个段落占据了1200兆赫的频谱，包括 UNII6 6.425至6.525千兆赫兹和 UNII8 6.875至7.125千兆赫兹。其运作标准和技术保护与最近批准的 UNII5 5.925至6.425千兆赫兹和 UNII7 6.525至6.875千兆赫兹一致。这些 VLP 设备无需在特定位置运作限制，也不需要通过自动频率协调系统进行控制。这项决策将推动创新，为新兴技术和应用提供更多容量，例如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车载连接、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短程移动热点、高精度定位与导航、自动化等。评论区有人期待这一决策能引发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跟进，同时亦对该决策在6000兆赫兹频段的其他潜在应用提出了疑问，包括对室外固定基础设施的限制，以及如何确保不会干扰已有的许可服务。这显示了对未来无线通信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和对相应挑战的关注。破产法官驳回了将 InfoWars 卖给 The Onion 的提案。这起案例源自于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事件，因为 InfoWars 的创始人 Alex Jones 的维生素公司出价要高出2倍的现金。在破产案件处理过程中，现金的重要性远超过债务的抵消，特别是当面对的债务高达15亿美元，而只放弃了其中700万美元时。此外，拍卖程序似乎以一种荒谬的方式运行，其结果似乎是为了让 The Onion 能够不花钱就买下这个网站。评论区的网友表达了对法官决定背后逻辑缺乏透明度的担忧，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这场拍卖和之后的决策可能对那些已经同意和解的债权人造成伤害。 The Onion 的 CEO Ben Collins 也发表了声明，但让人惊讶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评论者竟然支持 Alex Jones 这位因攻击和重新伤害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而建立起业务的人，他们的观点令人震惊。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将不再为其 Cruise 部门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开发提供资金支持，并计划将这一部门纳入其更广泛的技术团队中。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日益激烈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市场竞争、资本配置优先级以及为发展此业务所需的大量时间和资源。Cruise 作为美国无人驾驶出租车市场的早期参与者，曾经在2023年10月，也就是 Cruise 创始人 Kevin 离开公司不久前，因一起涉及行人的事故被罚款150万美元。这次重大调整后，有关方面开始审视 Cruise 的未来方向，同时 Cruise 的操作暂停给其无人驾驶出租车竞争对手提供了取得进展的机会。评论区的网友对此事反应不一，有人批评通用汽车公司的决定说明其对未来趋势缺乏信心，有人则关注于无人驾驶技术的持续发展及其对于个人汽车领域的潜在应用。 Framasoft 最近发布了 PeerTube 移动应用程序，旨在帮助更广泛的观众在观看视频和发现平台时不被剥削注意力和数据。这款应用采用了 Flutter 开发，专注于为观众提供浏览和观看视频的功能，透过一个本地账户直接在设备上创建，简化了 PeerTube 的使用体验。尽管这标志着 PeerTube 生态和观众群体缓慢但稳定增长的又一步，但实用性因应用商店限制而受挑战。Google Play 商店和 Apple App Store 对加入的 Peer-to 平台有着各自的限制，尤其是 Apple， 其要求一个严格的允许列表，使得应用的功能受限。尽管如此，透过 F-Droid 和直接下载 APK 文件，用户仍能访问所有已索引的 Peer-to 平台。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表示赞赏，认为 PeerTube 是对集中式 YouTube 垄断的重要替代，但也有声音指出，由于品牌和市场营销问题，它难以扩大影响力。此外，一些用户对于在应用着陆页面上缺乏直接下载链接以及如何探索平台或下载任何内容的信息表示失望。因 WP Engine 与 Automatic 的法律纠纷， WP Engine 近日发起了对 Automatic 的初步禁令诉求，企图维护其在 WordPress 平台上的权益。根据该诉求， Automatic 及其相关人员被要求在72小时内恢复 WP Engine 及其相关实体对于 WordPress.org 及其资源的访问，这如同2024年9月20日之前的状态。此外， Automatic 还需移除其网站上有关 WP Engine 客户名单的相关文件，并取消2024年10月8日之后增加的涉及 WP Engine 联合声明的登录选项。据悉， WP Engine 主张此次诉求旨在保护和恢复其在 WordPress 社区中的正当地位及资源访问权限。评论区许多网友表达了对此案件进展的关注，有人认为这对保障开源社区的正常运作具有积极意义，也有人担忧这可能引起更广泛的法律和商业影响。近日 ,X41 对 Movad VPN 进行了深入的安全审计，这一审计是在有源代码访问权限的情况下进行的白盒渗透测试。测试团队面临的挑战包括 VPN 应用在 Linux、Windows、macOS、Android 和 iOS 5个不同平台的运行，以及 Movad VPN 定期进行的审计。此次安全审计发现了6个漏洞，但整体来看 ,Movad VPN 的应用程序安全等级较高，能够很好地抵御提出的威胁模型。利用安全编码和设计模式，结合定期的审计和渗透测试，创建了一个非常强固的环境。尽管最严重的漏洞包括可能导致内存损坏的静态条件和时间安全违规行为，但其他漏洞允许网络邻近的攻击者泄露用户身份信息，并执行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揭示客户端当前访问的站点的侧信道攻击。Movad VPN 迅速对这些漏洞做出了回应，并且修复措施已经经过审核，证明有效。评论区的网友表示，这份审计报告很有价值，尤其是专门的威胁模型部分，这是许多审计机构在其报告中常常省略的内容。还有评论提到，公开的审计报告存在一些夸大其词的现象，但 X41 的发现，尤其是在 Rust 程序中发现的可触发的堆损坏漏洞，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抓取。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今天宣布，因为未能遵守防止机器人电话的规定，将有2400多家语音服务提供商面临被除名处理。为了更好地让消费者免受骚扰电话的困扰，所有的服务商都必须在反骚扰电话数据库中提交证明，展示他们实施 STIR SHAKEN 标准的程度，描述他们的反骚扰电话计划，并提供委员会用于监控合规性的其他必要信息。这次的行动展现了 FCC 对保护消费者不受骚扰电话侵扰的决心。评论区的网友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人表示很想知道哪些服务商在即将被除名的名单上，担心自己的服务商被影响，也有人分享自己对抗电话骚扰的策略，比如使用 Google Pixel 的自动来电筛选功能，还有人表示对 FCC 采取行动感到欣慰，认为这是打击骚扰电话的重要一步。Electric SQL 宣布了他们的 Postgres 同步引擎电力 Electric 的 beta 版本发布，这一工具使得从 Postgres 到本地应用和服务的数据同步变得实时且及时。开发者现在可以更加简便地在不更改现有技术栈的情况下，为应用构建基于实时本地数据的特性。Electric SQL 同时还开发了一个轻量级的 WASM 版本的 Postgres， 能够运行在浏览器中。此次 beta 发布标志着 Electric 的技术已经准备好被更广泛地采用于生产应用。 评论区中有人关注了数据库创业公司的商业模式，担心开源与可持续商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怕要么太开源而被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挤压，要么闭源到无法自托管，或是自托管过于复杂，报价对小企业来说过高。另外还有评论提到 Electric 的一个有趣的技术点是如何通过使用常规 CDN 分发同步数据来减轻主 Postgres 和服务器的负担，以及电力目前仅为只读副本，对写入路径不做同步。新泽西州一系列神秘的无人机目击事件引发了对紧急状态的呼吁。自11月中旬以来，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孤立地发布关于夜空中无人机群的报道，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政治食物链上的关注，并在本周引爆至州和联邦政府层面。新泽西州参议员 John Bramnick 要求在解决这个谜题之前禁止所有无人机的飞行，并呼吁限制性紧急状态，直到公众对这些多次目击事件得到解释。此外，21名市长联名致信新泽西州州长 Phil Murphy， 要求采取全州行动。目前，包括 FBI 在内的联邦调查机构仍然对这些目击事件一无所知，这种不确定性加深了人们的担忧。评论区网友的反应参差不齐，有的网友认为所谓的无人机目击事件可能只是对常规飞机的误解，或者是社交媒体扭曲的结果。而另外一些网友担心，这可能是国内外敌对力量的侦察行动，甚至是恐怖攻击的前兆，强调政府应对此类威胁保持高度警惕。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的科技知识库添加几份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科技新闻，请不要忘记订阅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分享给朋友，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科技探索之旅吧。祝您有一个充满发现的美好一天，我们明天再会。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 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CacheEye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